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主日平安。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唱诗是敬拜，读他的话语也是敬拜。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今天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到18节。这段经文呢，是当年使徒保罗，也是圣徒保罗写给南欧这个小城帖撒罗尼迦这个城的教会的一封信，他跟提摩太联名写的。这封信当中的一段啊，我们把第四章的13到18节把它摘出来，我们看看我的 remote control 不太工作，我们用手来做。经文呢在荧幕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遍，请大家再看这段经文啊。这封书信，就是经文所在的这封书信呢，大约写于主后的50到51年的时候。啊，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啊，保罗有过几次旅行布道啊，有过3次旅行布道啊。这是呢，当时那个年代呢，正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主后50到51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差不多2000年前，那是东汉末年，那是光武帝刘秀已经平定了天下，正在励精图治的年代。而欧洲呢，福音已经悄然，也不算悄然，算是如火如荼的传开了。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来到了当时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那个首府就叫帖撒罗尼迦。他在那儿呢，开创了他在欧洲开创的第二间教会，前面一间呢，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腓立比的教会。他是一个开创型的人，他在那儿开创了教会以后，他就离开了，他继续他的宣教的步伐。但是他心中呢很惦念这个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呢，他走了以后没有牧人，没有牧者，而且他从他得到的消息来说，那个教会呢当时在受到逼迫，所以他很惦念他。后来他听到了帖撒罗尼迦带来这个帖撒罗尼迦，他听到提摩太带来帖撒罗尼迦城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写信给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封信呢，写信给他们，希望他们在信心上能够站立得住啊，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对未来有盼望。大家听到了哪三个重要的概念呢？信、望、爱。保罗的书信常常是把信、望、爱这三个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因素集中在一起讲述的。所以咱们再来看刚才读过的经文呢，刚才读过的这个经文呢，他以论到睡了的人开始，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等等等等。后边接着讲14节，讲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第15节呢，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所以这段经文好像有这个动词睡哈，不断的出现。在睡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人睡了以后，虽然你进入睡的状态，你还会干一件事情，常常会怎么样呢？人会做梦。但是接下来保罗讲的，他讲到死里复活，他讲到基督再来，讲到神和人永远的同在。所以呢，显然跟这个睡对应的在一起的那个梦呢，不是一般的梦，因为这个睡也不是一般的睡。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题目，今天我们说追寻天国的梦想。保罗在这段经文里给我们展示的，让我们去思想的，其实是天国的梦想。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从睡想到梦，从梦想到人生的目标，想到天国那个美好的归宿。刚才经文已经读了，我们不重新读，请大家你手里有圣经的你就打开啊，也在继续的来思想。我们分成3段来思想追寻天国的梦想这个题目。第一，胜过死亡。很明显 在第十三节当中，保罗讲到说，论到睡了的人，他不是问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像我是从外地来，来到这儿，所以我到这儿来第二天碰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通常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睡得好不好，对吧？但是他这问的呢，显然不是睡觉，他指的是死亡。死亡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为什么在这里要以睡来谈死呢？我们刚一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荧幕上也有这个十三节十四节，好像帖撒罗尼迦城的人很神学，他们好像在谈论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先去世的那些人，他们会不会错失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福气呢？他们好像在谈论一个关于末世的神学问题。那其实不是，如果仅仅是他们当时关注的一个神学问题，也许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没有太多的联系，我们也不一定要仔细的去想。但是他们实际上担心的、讨论的、面临的是信仰的本质的问题。这样就跟我们今天我们后代的基督徒，跟我们现在寻求真理的人就连在一起了。请大家注意，我们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当时帖撒罗尼迦城的现状当中去来体会这个书信当时的环境。保罗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到那儿去啊，讲道又讲得好，而且又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所以他很快就把教会建立起来了，很多人信主，教会建立起来了。但是接着呢，他离开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说，人一走茶就凉哈，说人一走难免那个热度会降低，因为像保罗这样的人不是在每个地方都有的。当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城的这个传教的热忱可能有点降低，更麻烦的是他们遇到了他们也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遇到的那种生老病死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人病了，要命的是病的人可能还是教会的执事长老，德高望重的人。那么教会的人按照保罗在的时候的教导为他们祷告，生病的人我们当然应该为他祷告求神的医治啊，为祷告求医治，求了半天啊，好像祷告并没有蒙应允，求了半天教会的那么敬虔的长老，那么敬虔的属灵的带头人居然也过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信心上动摇，人们在信心上退步了。你看经文中怎么说的，说恐怕你们忧伤，有人去世当然忧伤了，但是后边那句话怎么说的，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的人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不信的人，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突然后退了，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信心上动摇了。不是耶稣说来了要接我们到天家去享福吗？不是说要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一切生活中的满足吗？怎么他还没有来，我们的人就死了？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两千年来是一直发生的，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越大的教会越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各样的人多。这个我在芝加哥地区牧会的时候，北边的一个教会就有一个弟兄，很好的弟兄，很爱主也努力服侍的弟兄啊，突然就得了疾病。得了疾病，教会弟兄姐妹当然为他努力祷告，那有的人就开始说预言了，说我已经宣告你的病得医治了，下个月你的病就会好，然后我在异象中看到你下个月要到全世界各地去讲见证传福音。结果到了下个月，这个弟兄去世了。就很严峻的情况，很现实的情况啊，所以很多人的信心就会受打击，在信心上就会跌倒。这个严酷的事实是，无论一个人灵命多成熟，无论他多敬虔，他也是会死的，他也会死。对于没有指望的人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生老病死的人生过程的时候，那个死亡的痛苦，死亡的狰狞，会让人的信心受挫折。我们必须承认，死亡确实是狰狞的，确实是痛苦的， 确实是让人害怕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小学，这个文化革命开始了。熟悉中国大陆的人知道，中国有一段特别疯狂的时候叫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啊，我家是北大的，我妈妈在北大当老师，我们住在北大的这个教职工的楼里。我住一楼，我有一天从外边回来，发觉我们的邻居跟我住同一个门洞里边的邻居那个阿姨在门口捶胸顿足的哭，进不去。后来我就小孩子也去说，阿姨你怎么了？她根本不理我，在那哭给我，然后我就看，我觉得是她进不去门了。我说不要紧，阿姨您等一会儿不就好了吗？要是隔壁的那老师姓蒙，蒙古的蒙，我说蒙叔叔没回来，等一会儿他回来，他不就帮你开门了吗？他在那哭，他就心想你这个小孩子懂什么。然后围上了一大群人，慢慢我听明白了，原来门是从里边锁上的，门从里边锁上了，他进不去。他一边喊，哎呀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呀、啊！”这个时候人呢就从里边转到了门的外边，因为在一楼天已经黑了。二楼的物理系的一个邓老师，人高马大的山东人，他就很勇，他就跳到窗台上去，他就爬上窗台啊，爬到窗台上面，从那个站在窗台很窄的那个窗台的沿上，他就扒着窗子往里看，窗子上挂着窗帘，窗帘上面一根杆子挂窗帘，就是有环挂的，窗帘那环稍微有一点空隙，他就拿手电从上面照，他就看，他说啊，天花板上什么看不见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小孩子我在边上，我就想帮他的忙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砖头，就冲他喊了一声，我说哎，我也不说话，大家就有这样有很好的通讯的这个心有灵犀啊，我就是喊了一声哎，我就把砖头往上一扔，他就抓住了，他明白那个意思，他拿那个砖一下就把玻璃打碎了，他把玻璃打碎了，就把那个窗帘拢在手里，从那个玻璃的破洞里拢在手里，然后他就把手电照进去，他说桌子上没有，床上没有，地上也没有。他一边看，他一边向外边人报告，脸跟窗子贴得很近，因为很窄的地方，他这样贴，这样慢慢他的手电就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转到了他脸的右边，跟他只贴着一层玻璃的这样的地方，突然在黑暗当中，在他紧贴着脸的地方就露出一张死人的脸来，那个边上一根暖气管子，那个人挂在那儿上吊死了。那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看见死人啊！我也不跟大家描述那个样，你想上吊的人会好看吗？但是我吓坏了，一天晚上都没有睡着觉，还被我妈妈痛骂了一顿，告你不要去看，你非要去看。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深深的知道，死亡这件事情是可怕的，死亡这件事情是不正常的，是狰狞的，在死亡面前有指望吗？指望在哪里呢？经文中说，我们若信，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请大家注意看这句话啊，你要愿意在你的圣经上画的话，你可以标记一下。这句话里边两次谈到同一个事情的时候用了不一样的词。前边谈到耶稣，说耶稣是什么呢？讲到耶稣是死。讲到耶稣是死，那在耶稣里，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么接着讲说，我们那已经在耶稣里，后边用的什么字啊？睡。请大家注意，同一个事件先用了死，接着用了睡，他刻意的把一个事件用两个不同的字连在一起，而且中间是用耶稣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什么意思啊？耶稣的死改变了死，耶稣的死把通常我们说的死改变成睡，一字之差，天地之别。大家读过圣经的，熟悉的，知道新约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7章后边45到50几节讲到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那里边讲到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了。那个黑暗呢，代表这种罪恶的权势，或者同时它也代表神对罪恶的审判。而且经文当中说，耶稣又大声呼叫，气就断了。 请大家注意，气就断了。气就断了这个词啊，这个字，它用的是希腊文的惯用的一个字叫 ekponeo。这个字符合人类通常对死的说法。各种文化当中对死说都是说气就断了，气断了人就死了，对吧？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在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里讲到耶稣死的时候，没有用 ekponeo 这个字，刻意的没有用这个字，他呢用了两个字，第一是交出，第二是灵。耶稣的死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气就断了，而是耶稣交出了自己的灵。什么意思？耶稣的死是他自愿的舍弃，交出是一个主动的动作，他主动的交出了他的灵，他交出了自己的灵。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为我的罪而死，他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灵，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耶稣他以无比的慈爱为你为我担当了世人罪恶过犯的后果，他担也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也洗净一切相信他的人的过犯，使信他的人罪得赦免。所以奇妙的事情是，当这个纯洁无瑕的神的圣羔羊在十字架上替罪人交出自己的灵，替罪人死的时候，死的意义改变了。死亡本来是气就断了，代表着人的灵跟人的分离，代表着活人跟死人的分离，这灵与肉的分离，死人与活人的分离。而且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这是与神永远的分离，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耶稣的死使这些全都翻转了，耶稣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灵却没有分离，却没有隔绝，他的灵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他的灵回到天父那里去了。请大家再看啊，路加福音也是福音书里边讲得很清楚，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他的肉身替人受了审判，他的灵却是回归到天父那里去了。这是耶稣的死，这是耶稣那个唯一的跟世人都不一样的死，不是隔绝，而是回归。这就是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好的消息。我们的神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开通了这个路。所以在圣经当中特别说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圣殿的幔子啊，我以前读经的时候一读到圣殿的幔子，我想到的是我们家那窗帘啊，一薄薄的一层布，窗帘挂在那儿啊，用手能撕开的啊。圣殿的幔子可是非同小可，圣殿的幔子有60尺高，30尺宽，有将近6寸厚。你想想这样的幔子，这个幔子卷起来的时候，要100多个祭司才抬得动。这样的一个幔子，幔说让你用手去撕啊，给你把剪刀你都绞不开。但是在耶稣交出自己的灵，让他的灵回归天父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上到下一裂两半。什么意思？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回归神的路开通了，耶稣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回归的道路。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与他永远不再分离。所以我们的老皇帝康熙皇帝啊，康熙皇帝是清朝在位最长的皇帝，61年啊，他也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因为他当年他的父亲这个顺治皇帝是接触了像这个汤若望啊、南怀仁这些人，然后让他就给他儿子，就是给康熙皇帝做太傅。所以康熙皇帝是从小是知道福音的，他写的诗里边有2句，他说天门久违出人壁，这出人是谁啊？是始祖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使人跟神隔离了，因为那个罪隔开了，但福禄全凭神子通。耶稣基督他的死 改变了死，他的死开通了回归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啊，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耶稣开通了回归的道路。什么改变了呢？那个死亡改变了，从忧伤变到祥和，在耶稣怀里可以安睡。这是神给我们的天国梦想的第一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接着往下看。第二呢，是终结罪恶。终结罪恶，刚才我们讲到说，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死亡的意义改变了，忧伤的死变成了和谐的啊，祥和安宁的睡。而且刚才的经文，大家考大家一下，你还记得吗？刚才经文讲到，怎么样这样的死可以变成睡呢？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所以信是关键字。在死亡的这个铁壁铜墙上有一扇恩典之门，这个恩典之门是要用信心来打开的，要用信心打开的。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一切，大家都会背这节，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句解到说，说让一切信他的也必与他一同复活。那么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我昨天在布道会上也讲到，说是对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一开始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死而复活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这个死而复活这件事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最难以置信，也是信仰当中最精髓的地方。你这一关过了，你的生命后边是坦途，是啊，可以继续成长的地方。这一关你不过，你就回不到耶稣那里去。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啊，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宗教，唯有耶稣是空坟，唯有耶稣是空坟。这是我们这个信仰极其特殊极其美妙的地方。我昨天讲到说这个我们去年我带了一个团去耶路撒冷，我们去看耶稣的那个叫花园冢，就是花园的那个墓。去到他坟墓的时候，那个门很小，都每个人都要钻进去，很不容易钻进去。进去了，你看每个人出来都脸上放光，高高兴兴的。我也跟着进去，钻进去一看，里边啥也没有，然后走出来还特别高兴。一个个进去了什么都没看见，但是出来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因为他不在那儿，因为他不在那里。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释迦牟尼的啊一个舍利子从中国大陆去台湾，我记得台湾的报纸是写的是万人空巷来迎接释迦牟尼的舍利子。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我就在想，释迦牟尼的舍利子能说明什么？其实你也看不到，它是大锦盒套中锦盒，中锦盒套小锦盒，小锦盒再套锦盒，一盒一盒套进去，在里边很里边。就算你能看见释迦牟尼的那个舍利子，它对你意义是什么？想想看，首先说明他确实是个人，他来过，这是可以吧？这是给你第一个信息。第二呢，他死了，对不对？他不死，他不会有舍利子在那儿。第三，他烧了。一个人来过，死了，烧了，他能救你吗？这样的信息难道对你的永远的生命能产生本质性的翻转吗？而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他没有骸骨，因为他死里复活，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事情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死里复活真的不可能吗？其实对于学科学的人来说，我们用理性思维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你想想看，任何一件东西，任何一件受造的东西，我手中的遥控器也好，电脑也好啊，或者更复杂的飞行器，波音747飞机，如果坏了能不能修？能不能修啊？ 我想这个大家都不用犹豫的说，每一样坏的东西都可以修。车撞坏了，你到车厂；飞机撞坏了，到飞机场，你可以造一架跟它一模一样的，因为你是它的创造者，你有它的全部信息，你也有它的全部材料，所以你让它重新出现不是难的。创造者使那个被造物重新出现，岂有难哉？是不是这样？那么如果一个蚊子在你眼前飞，飞砰叮在你脸上，你怎么办？想也不想，忍着痛苦把它拍死在你脸上。拍完了以后你把它拿下来看，你看看，你说，哎，其实里边也没血，还没叮我呢。然后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忍，把你打死了。你把它给世界上最伟大的实验室，你说请你让它重新飞起来吧。它做得到吗？它做得到吗？没有一家实验室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是不是？如果他做到了，他拿100个诺贝尔奖。因为人不是文字的创造者，你不是他的创造者，你当然做不到。但是对创造者来说，有何难哉？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全部信息他都有，而且他有造我们的材料啊，都是原装正版的。这样对于创造者来说，他重新让我们出来，这是合乎逻辑的，这并不是不合乎逻辑的事情啊！死里复活，因为创造者，一切有形的无形的都是从他那儿来，这个造物主存在，他要重新复活我们，岂有难哉？我想到这个，我在这个穆迪读书，穆迪神学院读书。这个穆迪呢，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啊，没有之一，真的是特别棒。他自己呢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出身和背景，他就是鞋匠，修鞋的。神呼召他，他就出来做了牧师，后来还办了穆迪神学院。他刚出来传教的时候还是个菜鸟的时候，没什么经验啊。他出来被街上人拉住说，我们这儿刚有一个人去世了，牧师你明天来主持他的追思礼拜。结果他不能不答应啊，他答应了，回家赶快连夜准备讲章，因为他是新牧师，他并没有讲章嘛，他准备。他想，我怎么讲呢？我以前没讲过。有办法了。他说呢，我去看福音书，看耶稣在追思礼拜上是怎么讲的。我把耶稣的话拿来改头换面啊，这个英文叫 paraphrase， 改头换面来讲，一定没问题，因为耶稣不会跟我计较版权的问题嘛，而且耶稣讲的肯定是对的。所以他就猛翻呐，猛翻这个福音书，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翻了2遍，他很失望。耶稣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到过，想抄没地儿抄。他说怎么搞的？耶稣居然讲的题目不全，是这样吗？他再看下去，他的心突然亮了。他发觉在新约里记载着，每一个有了人死了的场合，耶稣去了，都发生一件什么事啊？那死的人就活了，所以耶稣不需要讲这个死人去世的道啊。最奇妙的是里边讲到拉萨路坟墓里都4天了，人都臭了，耶稣说拉萨路出来，他就活了，他就出来。那更奇妙的是耶稣自己死而复活。所以这个穆迪后来那天他讲到他的回忆录里写，他就没有讲死的事情，他讲的是复活的事情。复活是神给我们的最终的盼望，也是我们在信心当中知道的真理。昨天我在布道会上也提到说，在圣城，在圣地，在原来该亚法大祭司的那庭院那儿新建了个教堂，那个教堂叫做鸡鸣堂。那个教堂顶上不是十字架，是一个大公鸡。为什么呢？就纪念当年保罗在那儿3次不认主。我说这些人够狠的，这都那么多年过去了，还跟保罗过，不跟彼得，跟彼得过不去啊！说彼得3次不认主，给你盖个教堂在那，还竖个大公鸡在那。其实回来想有道理。彼得当年3次不认主，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死里复活。虽然他跟着耶稣跟了3年，其实他真的心的深处他不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3次不认主。那么这个教堂上面的大公鸡其实纪念的不是他3次不认主， 纪念的是像他这样三次不认主的人仍然能回来成为门徒当中的老大，能够把神的国度建立起来，能够后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一次讲到三千人信主，再讲到四千五千人信主。纪念的是后边这件事，让我们知道一个当初三次不认主的人居然回来了，而且为了主死里复活的道理付上他的生命，他是殉道的。那么大家想想看，大家想想看，他生命的改变他的根据是什么，他的最重要的 turning point 这个转折点是什么，除了见到了复活的耶稣没有别的解释。彼得已经离开主而去了，三次不认主离主而去了，若是耶稣没有复活，若是耶稣在坟墓中臭了烂了腐朽了，他会回来吗？他一定不会回来为他死的。那么耶稣成了一个骗子，他不会为他付上自己的代价，付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为耶稣，为死而复活的耶稣，甚至连死都不怕，让我们知道耶稣确实复活了，让我们在他信心有了这样的确据之后，进入这个信心当中之后，我们自己也跟这位活着的救主产生了生命的连结，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彼得经历的那一切我们今天也可以经历，我们也可以走这条道路。所以门徒生命改变是因为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耶稣死而复活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也是最伟大的神迹啊！我就说这个不是说唯一的神迹，而是说叫 unique， 就是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啊，改变人类历史的神迹。那么耶稣第一次来，他降杯，他降杯，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在马槽里，卑微的生在马槽里，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民。这个经文呢，刚才我们说经文上特别讲到了耶稣再来时候他的那个荣耀，讲到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等等，讲到他第二次复活的时候的，就讲到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的那种威严荣耀的景象。我想起有一次我出去布道，碰到那儿的弟兄问我，他说你想过没有，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还没等我想跟他说呢，他就把他的答案告我了。他说现在世界上的最大的问题啊，用三个 E 来表示 ，E 打头的英文字 ：economy, energy, environment。他说经济衰退、能源短缺啊、环境污染啊。他还没有提到美国大选的事，因为这是之前，这是之前更早的时候。他讲的这些事情啊，那我倒是也挺同意的。就普遍的来说，这三个问题都是存在的，而且我对环境污染有特别深的体会。我是北京人呢，我刚从北京回来，从北京的那个雾霾之下回来啊，我才明白人家为什么说北京人都自强不息，息不了啊，在那个地方。我再早的时候，我去跟一个福音机构，我们拍一个福音的见证短片，从那个五道口，你熟悉北京的地方，五道口呢在北大的东边。从五道口开车开到北大去，我们要去北大拍一段这个北大的实地的景啊。从那个五道口往东往西开，开到北大的东门外边，等在那停车停在那儿。我往前一看，北大的一些楼啊，像仙境当中的楼一样的云雾缭绕的样子啊。后来我就跟大家说，我说现在空气太差了。我说过以前呢，我要站在这儿，一眼可以看到北京的西山，西山上的宝塔我都看得见。我说现在。你看看这个样子，结果开车的人说得了吧，今天不错了，今天我能看见红绿灯，就是我能看见，就说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人的罪啊，这个世界啊带来的这个极大的问题，极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姐妹说不，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也是一个 E 的字，是什么？是 evil。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人心里的恶，因为跟神分离了以后，心里的恶念出来带出来的。我星期五来到这儿的时候，那个旅馆有 USA Today， 我拿来一翻，就封面就一个文章， 叫Sergeant, the Sergeant General Report, 大概可以翻成美国卫生局或者卫生公署的这个报告。那里边就提到说，每七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有毒品、酒精方面的问题。每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就有毒品、酒精方面的问题。然后这方面的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你们猜猜有多少？一年有4000多亿美金的损失，400多个 billion， 就说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非常的糟糕。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再来，神要真正的把这些东西解决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罪的缠绕。保罗也说过，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即便信主了以后，我们也常常啊，就陷在那个跟救我交战的挣扎当中，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得胜。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最终的盼望和确据，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极具象征性的画面。这画面是什么？是耶稣从空中驾云而来。耶稣从空中驾云而来，意味着那个空中掌权者，就是那个恶势力的权势，要被耶稣最终的击败。虽然他暂时的在空中做权掌权啊，他成为这个利用人心中的这个救我这个恶的这个罪性来掌控人的心，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终结。当号角吹响的时候，神要彻底的在天上地下作王。所以我们这么来总结一下啊，我们说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第二个部分讲到终结罪恶呢，要从分离转到重逢，在凯歌声中，在耶稣再来的那凯歌声中，人要永远的欢聚。我们讲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超越时空，超越时空啊！耶稣再来，死而复活，与他相聚啊！这是神给我们的预言，也是将来末世最终要实现的。耶稣自己的死而复活是历史事实啊，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有超过300多处谈到耶稣的再临。但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在讲到耶稣再临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会被提，会被提啊！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处讲到众人被提的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啊，我跟着教会的主任牧师一块到德国去，到德东去短宣。从芝加哥到莱比锡有8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飞去了以后住在那个旅馆里啊，那个教会办的那个青年旅馆，挺大一个房间，大概有10几个上下铺，就我们两个人在那儿住啊，就那个整个那层楼里没有别人啊。到了那儿去，我闹时差，我睡不着觉。结果带我去的牧师是酒精考验的，他躺下就睡着了，而且呼声还特别大。我在床上翻来翻去，翻了半天也睡不着，我干脆把被子推开，拿了我的圣经，拿了我的讲稿，然后我就到外边转过走廊，走到那个起居室那儿，就是客厅里，我坐在那儿，就歪在沙发上准备我的东西。那已经2、3点钟了，我就在那儿准备，朦朦胧胧的到了早上5点多钟，快6点了，天开始蒙蒙亮了。我听见那边客房的门响了，脚步声通通通通的就直奔这个客厅而来，然后带我去的牧师的头从那个走道里探出来看见我，然后呢非常夸张的出了一口气，他说啊，我还以为你被提了呢。这个只有信主的人才听得懂的一个笑话。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被子还在，人没了。他说你被提了，我留下来可怎么办。 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关于这个 rapture， 有什么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有好多这个方面的事情，这个其实我们用不着在这讨论。其实这个最重要的还不在这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背题，要与主永远同在的事情。我有点好奇，咱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你们关心过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想过没有，将来你们复活与主同在的时候是几岁的样子？有人想过没有？如果有姐妹们会心的一笑哈，你就说不定想过。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查经班，到一个姐妹家，她是 host， 她是那天开放家庭，在他们家聚会啊，她就很关心这事，她问我说：“牧师，你告诉我，将来我死里复活，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我是几岁的样子？你们愿意是几岁的样子？”如果是啊，有人说33岁是吗？你是听那个大卫鲍森说的吧哈？啊，他说这个因为耶稣33岁死，所以这个我们也是33岁。不过这没有圣经根据啊，没有圣经根据。然后有人就想，如果我死的时候是几岁，复活就几岁，那我不如早点死啊，把我的容貌固定在什么80-90岁风烛残年的样子进入永恒，那多不值得，是不是？所以那个姐妹就问我说：“你说几岁？”后来我就看着她，我就说：“我说几岁啊？”我指他们家墙上有张照片，我说：“就这个岁数好不好？”结果她乐，她高兴的呀，你因为那张照片是她的结婚照，所以她特别高兴。她说：“哎呀，她在那乐，她正笑我说：‘别笑，别笑，跟你开玩笑，不是这个样子。’”她说：“牧师，你不能这个骗人的。”我说：“有圣经的根据。”就是这节，昨天我也提到了《腓立比书》3:21，关心这个事情的弟兄，把这姐妹们把这句经文记下来。耶稣说啊，这是保罗写下来的，说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注意现在是卑贱的身体，你是帅哥也好，美女也好，都是卑贱的身体，这个身体啊是污秽的，减肥都没用，不值一提的身体哈，不能提，所以要把我们的身体呢改变形状。后边这句话多么宝贵，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哎，大家脸上有笑容吗？对不对？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而且带有确据的盼望，就是神要改变我们这个改变形状，英文是 transformed， 就是彻底的改变我们。虽然我们的灵里的那个 identity， 我们的那个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身份还在，但是我们的身体却要被彻底的改变，被彻底的改变。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士在中国，他是做美国宣教士，他叫 Tammy Fisk， 他自己说是叫做田尼费医生。这个他在大凉山地区宣教救了很多的人啊，他甚至学会了说彝族话，一个美国人呢说彝族的话给彝族老乡看病哦。但是他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40岁上下，就得了一种皮肤癌，而且他自己是医生，也知道怎么来治，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能治好。我看到在他去世前几天的时候，他留下一段视频，非常镇定的跟众弟兄姐妹告别，而且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一看那时候看都流眼泪，因为他帮助了这么多有病的人，但是他谢谢大家。然后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身体马上就得医治了。”因为他知道他要见主了。他说：“马上我的身体就要能自由的奔跑，自由的行动，再也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的忧伤了。”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神要与他同在，在天国与他同在，在神的怀抱当中同在，而且他一切的疾病都会完全的医治。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奥秘，神告诉我们说，最后他要改变我们，他要改变我们，而且跟我们永远的相会。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在最后的那一瞬间，那个刹那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哥林多前书在前面的经文还讲了一个事情，说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我们不要为我们得病的啊这些肢体过度的忧伤，因为后边还有更美的将来。这也是我们这次布道会讲说让未来回答当下的信息的意义。我们活在明天的光中，神给我们力量，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切最终都会有美好的意义，而且最终会回到跟他长存的永远的光明的生命当中去。所以我们啊，再次的来想这个啊经文的意义。最一同被提的重点是改变，一同被提的祝福是同在，被提以前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遇之时伊甸门开，恩典盟约存到永远。所以到最后这个方面讲到超越时空的时候，因为神和人要永远的同在，那么就从短暂进到永恒当中去，超越历史，超越时空，在彩云之上与主永远的同在。整本圣经从一开始在伊甸园，神人原来是亲密的同在的，后来人被逐出伊甸园，那么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建造会幕，会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跟人同在，神跟人同在的一个地方。那到接着再往后推1000多年，耶稣来了。耶稣的名字是什么？除了耶稣以外，耶稣还另外有一个四个字的名字是什么？以马内利。那是什么意思啊？神与人同在。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去，神与人永远的同在。这是天国梦的三个部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胜过死亡，从忧伤到祥和，在耶稣怀里安睡，终结罪恶，从分离到重逢，在凯歌声中相聚。第三是超越时空，从短暂到永恒，在彩云之上同在。所以我们也问问自己，也问问周围的人，我们彼此想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来跟随耶稣吧，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梦想，而且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大，你的救赎何等的奇妙，你为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美好的救恩。你在经文中告诉我们，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为主的恩典献上感谢，我们也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向我们中间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发出一个请求来，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成为你的救主吗？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吗？成为你未来的力量吗？你愿意让这天国的梦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经历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看到有人举起的时候，还有哪一位？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稍微举高一点，让我们看到你。我们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还有哪一位？我们看到后边有一位，两位，这边是三位，还有哪一位？我们楼上有吗？哪一位你今天愿意在这个主日敬拜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纪念日，在你的生命当中盖上一个救恩的印记，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来？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起来你的手好吗？我们楼上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你的生命从此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可以在你座位上轻轻举起来。我看那边有一位，感谢主。上边有没有？楼上有没有？难道我们楼上都是信主的吗？若是你心里有感动，不要抑制你心里的感动啊！这边还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我的左边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早日得到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从短暂进到永恒，从那个忧伤进到祥和，从那个罪的辖制当中脱离出来，能够义无挂虑的蛮有力量的来奔人生前面的路。还有哪一位？你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 我们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也跟你一起。看到那边有，请放下，感谢主。看到我右边的，请放下。还有哪一位？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永远与我们每一位愿意跟随他、愿意追求真理的人同在。我们再次祷告，天父啊，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刚才举起来的手你都看见，你也都记录下来，记在你的生命册上，是吧？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庇护每一个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当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的时候，主啊，你的生命要把他们的生命从过去的路上挽救回来，带到你的国当中去。求你祝福，求你引导他们，也让他们在今后的年月当中借着读经祷告跟你越来越亲近，越来越成长，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